孩子，你看，山外天圆。
山外天圆，我不知道怎么讲。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山外天元，我是朱文蒙，
我是陆家，大家好。
希伯来书13:8，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这句话可是真好。我每次做节目进度落后或者一本书查不完呢，我就会想到这句话。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就是说做不完没关系嘛，
永远做不完的。
像我们这种做事慢的人呢，到了永世里边呢，就不会觉得无聊。
慢点来，
你办事太有效率，什么东西清洁溜溜两三下你都做好了，那你到了永远里面不闲得慌吗？那既然昨天的耶稣、今天的耶稣、明天的耶稣一直到永远都是一样的，那咱们这个节目呢，每次都做的一样也没关系。
是，
重点是什么呢？希伯来书3:9，你们不要被那诸般怪异的教训勾引了去。你看，每天听一样的道没关系啊，
怪异的教训就比较新奇。
对对对，越是那个老实的传道人，不会讲道的传道人，每一篇道都差不多的传道人，其实越好。
八九不离十，就是中心。
对，
中心在哪？
所谓信主啊，本来不在乎讲道讲的怎么样，圣经也不在乎你呢，这个到底读完了一遍没有？哎，我发现中国人这个考试喜欢考100分的心态是很麻烦的，因为什么叫做考100分呢？就是整个课本里面所有的习题你都要会做，
基本上
你才能考100分。
高考训练都是这样。
你要是有一些题目你就是看不懂或者不会做的，你就觉得好像自己不够用功。
也是整个环境给他的压力了，因为所有的人、其他人都会了，就你不会。
中国人这个心态特别特别强，这美国人就不太一样的。为什么？我看我小孩念书，从小到大每个学期结束的时候，他们这个课本不是所有的课都上完了。我刚开始很不习惯，我这课本都还没读完，后面还7-8课，怎么就不念了？下学期从哪儿教？从下一次开始教，这边就不要了。他们好像习以为常。我们小时候要是一个课本没有上到最后一课的最后一页啊，哎呦，天大的罪过呢！这是咱们中国人勤俭爱物的毛病，是吧？读圣经也是一样，好像圣经里面那些难解之题啊，我要是没有一个确确定定的答案呢，我这个日子就没法过了。今天问这个，明天问那个，对吧？有了网就上网去问，没网以前写信去问，问来问去呢，其实没有人有真的答案，有答案主耶稣早就告诉你了。
但就是说主要的有没有做好？
你光是看得懂的圣经，对不对？老老实实去照着行就可以了。你到了天上，你跟主耶稣说，对不起，主耶稣，哎，这一段圣经这个比喻呢，我真是不懂，绝对不会挨板子。
像我外婆就挺有福气的，
60多岁
开始读圣经，后来就差不多会读了，也没碰到过像这种难懂的问题，她也不太来问，她也是过得很喜的，她就是很简单，该读经读经，该祷告的祷告啊，该做。
在美国这边的老头老婆啊，老弟兄老姐妹啊，那这样的人可多了啊。心里面非常简单，日子过得很简朴，在这个社会上做个好公民，在教会里面做个好弟兄，在球场旁边做个好观众啊，平生无大志也无大过啊。你问他什么圣经里面难解之题，他跟你哈哈一笑说，我不知道，我不懂，我也没兴趣。 就算讨论的话也是听听而已啊，今天听听这个说，明天听听那个说，哎，挺有意思就行了。但是中国人比较麻烦，你就非得把那些难解的题目给他解出来，要不然你就不甘心。其实解了之后，你说解出来没有，解了之后更危险。
考量人的时候就拿一段难解的来考考他有多少分量。
你看彼得，对，我常常讲说老毛真的是读圣经的一个人嘛，对不对？向工农兵学习，我们是向渔民学习。哎，老渔民彼得大使徒，他读了保罗的信之后就说其中有些难解之处。他难解你跟着他难解就好了嘛。
嗯，
你不要去强解，强解的人就像强解别的经书一样，那意思什么？
自取沉沦。
在彼得看起来这整本圣经里面有很多很多叫做什么难解之处啊。
嗯，
有没有关系？没关系。你看他站起来讲道，从来不讲那种难解的圣经，
都是书，哑巴了，书两个。
不但如此，他不跟你讲什么道理的嘛，他知道是怎么样，就约珥书上所说的，末日的时候什么什么、啊、要说预言呐、啊，要见异象啊，你们所看见就这回事儿。那要有人问他说，哎，这不能这么解啊，对不对？这里面又说老年人、少年人怎么回事，他根本不理你的，他就这么拿出来。一句抵一万句，套上去用一用，行了，讲道讲完了。你看他们这个，就我在跟这个叶班长做节目，这彼得大师兄传福音讲道，或者是保罗二师兄传福音讲道，少有超过五分钟、十分钟的。
我就想说十分钟差不多了。
就是啦，那个诸般怪异的教训啊，通通都是从这种中国人考科举的心态里面出来的。对吧，你就是要去钻那个牛角尖，最重要的东西你反而看不见。没这么多奇奇怪怪深奥的讲究，不信的话你单看希伯来书这最后一段就行了啊。比如说我们最近查路加福音，这个反过来查挺好用啊。希伯来书最后它哪些事情要我们做的啊、反过来从最后一节开始往前看嘛。
愿恩惠常与你们众人同在，阿们、
啊、从那往前数吗？你看到了13章21节，我们要做什么？在各样善事上成全你们，就表示你得做圣经中所说的善事。这个善事是什么呢？遵行他的旨意，借着基督耶稣在你们心里行他所喜悦的事。这里面其实学问蛮多的，但是大致来说啊，如果听众朋友不健忘呢、啊，这个新约里面旨意两个字和这个他所喜悦的事是一样的啊、
耶稣基督有
基督徒要干什么呢？要行讨主喜悦的事，让主心里面喜悦的事。那13章18节，哎，你看他说我们自觉良心无愧，愿意凡事按正道而行，这一样的嘛，这并不是太难的事情。凡是良心有亏的事情你就不要去做嘛。凡事按正道而行，就凡事按正道而行，不是挺好的吗？
不要开后门。
16节，不可忘记行善和捐书的事，这也不难呐、啊，对不对？也他也不是叫你天天去所谓的行善捐书啊，就算别的时候不做，那圣诞节年尾了，清清房子，清清家里，多的衣服送送人，这也算是好事儿嘛，对吧？他也没叫你一定要捐十分之一，
他也没说数目。
对呀、啊，前面要常常以颂赞为祭献给神，这是承认主名之人嘴唇的果子，这也不难。这咱们中国老百姓啊，就是挺会的。
唱
就差不多了，没多少事情啊。这里边没有一件事情牵涉到什么诸般怪异的教训。
蛮平常。
这是他勉励弟兄姐妹走过的一种蛮简单的基督徒的生活。甚至至于他前面所讲的那一大堆，你到底多懂啊，也不一定有关系。因为你说希伯来书第一段，哎，这我们讲过了，他拿耶稣和天使比了以后谁大？
耶稣大。
那你知道就行了嘛，你要知道他的结论就行了。那为什么耶稣比天使大？你就讲不出道理来，有没有关系啊？没关系。
他只给你举出例子来告诉你，
记得这个结论，就不要随便去敬拜天使就行了嘛。那个告诉你要拜哪个天使的，说摩门教有个天使啊，是吧？你就不要去理他。
独一的真神，
你道理不懂，你所要做的事情一点都不难的。那怪异的教训是很多，连这几句话里面都可以生出很怪异的教训来。 像这个十三章里面所生出的怪异教训，这是韩国人在中国啊，尤其中国的校园里面最近所发起的运动啊，就跟这段圣经有很大的关系。你知道我说什么吗？
哦，你说这一章里面，
现在已经开始到美国了，美国的校园甚至世界各地也在那边大行其道。嗯，就从这章里面出来的怪异教训。
怪异教训是哪个？你讲了说不定就知道了。
就是耶青嘛。
啊、哦，耶青。
他们从这里面生出什么怪异的教训呢？
你说耶青的？
对啊，就从这章里面呢生出很怪异的教训呢。
我一时想不起来了。
嘿嘿，十三章十七节，你们要依从那些、
哦、知道引导人是吧？
引导人呐、啊，哎，他们多了一个新官，叫做引导人。这个引导人是怎么样？是神派来引导你们的。
没错，
你们要对他们要什么顺服、嗯？他们为你们的灵魂时刻警醒。你们的责任是要使这些引导人有快乐。这引导人对你担心，与你就无异了。
相当大的权柄，
极大的权柄，在神面前呢，要有一个叫做引导人啊。这个引导人呢，是上面派的，一层一层这样派下来，
嗯，
很可怕的，这绝对是怪异的教训。但是好多好多年轻的学生就对这个，
现在韩国也有祷告声的，就跟变成这个亚洲朝圣地一样的。
反正咱们这个世外桃源，人家找不到，总是好事儿，对吧？哎，这些怪异的教训总是告诉你，哎，做基督徒是要刻苦己心的，是要有各种各样的规矩的才会好的，要不然不行的啊，不能就是每天很自由很平安啊，靠着主的带领一步一步往前面走啊，没有重担，没有忧愁，是不是？而是尽一些基督徒的本分啊，神会在各样善事上成全我们，我们有愿做的心，也切切实实的去彼此相爱啊，照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并且好好的啊，在这个实际上来说真的是、没有什么逼迫，要口才知识都全备的时代里边，粮食也充足的时代里边，好好的去荣耀主名，哎，这样是不行的啊！你非得有这些各种各样奇奇怪怪的规矩，哎呀，要不然好像做基督徒就做不过瘾一样。嗯、可是偏偏他越奇怪的，跟的人就越多。
对，就是要守一些东西才安心，你知道？太自由了，觉得哎六神无主，哎不用干嘛啊，就这么简单，是不是搞错了？哦，没搞
这些东西在亚洲人，在中国人里面尤其是容易传，这是因为我们的文化传统。
嗯，
成仙得道拜佛啊，这都有很大的类似性啊，修身养性都在里头。好，那么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那这句话在这个观点看起来那就更安慰人啦。耶稣当时怎么带他的百姓，你看没有对他们有任何一个律法的要求，那个淫乱的妇人呐、啊，被鬼附的人呐、啊，疫病的人，他就是来到主面前，对吧？
而且这种定罪的心啊，不太会出来。
哦，对，
反而是更多的宽恕。
福音书里面的耶稣就是你所跟随的耶稣。如果人家跟你讲的耶稣是不一样的耶稣啊，那个就叫做怪异的教训，他就是要勾引你。为什么有这样怪异的教训要勾引人呢？你觉得？
是人能够得到一定的满足啊。
什么样的满足？咱们干嘛要谈这个？因为这是一个很大的关口，很多人过不去。就是你可以说他这个做法不对啊，比如说引导人来讲哈，我们可以说，哎，引导人这个规矩在圣经里面没有，他也可能会同意啊，这是一个新规矩。但是他会跟你讲说这个规矩没什么不好。尤其难办的是，就算他认为这个规矩是错的，如果那个引导人对他很好，在他面前很有他所说的见证，很让他服气的话呢，那你怎么扯他扯不出来的？
嗯，
因为他很难想说，哎，这个人是我认识的，他每天早上起来祷告，他什么事情都照顾我，他自己完全没有私心，那你说如果这个规矩是错的话，他干嘛要用这样的规矩这样的教训来所谓勾引我？他有什么好处？他不可能是勾引我了。
嗯，
这是一个很大的难题，让落在里边的弟兄姐妹呢出不来。
嗯，他还真对我好啊。
他真对我好。你知道我以前认识一个姐妹，很要好的姐妹，她是从摩门教里边出来的。
嗯，
那我有一次，哎，我开始做节目的时候，我就特别去找她，我说，哎，这个摩门教啊，这实在是需要讲一讲，你从里边出来的，你总给我们讲讲吧。她现在已经完全知道摩门教是异端了，她也完全离开了。可是你知道她怎么打我吗？她说不行，你别拿我当炮灰。我说什么叫做炮灰？怎么讲这么难听？她说， 固然他们那个教训是错的，可是直到如今呢，他们那个见证啊，仍然是我在基督徒里面看见最好的。我没办法去说他们的坏话。
嗯，
换句话说呢，他没办法想象这些人是存有私心来故意用什么诸般怪异的教训去勾引他。
嗯，
这往往是行不通的，尤其你要劝导一个人从这个怪异的教训啊，像耶清这样的组织里边出来的话，你跟他说那个引导人是错的，那些人是不安好心的，绝对行不通。因为他觉得他所看见这些人的见证比你们现在所说啊正统的教会里面任何一个人从上到下都要好，都要摆上，都要爱主。
嗯，还是找不到呢，还是看不见呢？
就算他是看不见，你也拿他没办法，因为勾引这两个字是很重的，他没办法同意这个圣经的话，说有人有一个教训被你们定为怪异，我可以同意他的怪异，可是我没办法同意他的动机是在勾引我，这样是不是讲明白了？这个难处到底怎么办？
怎么办？读还是要读圣经、
固然这个圣经里面有讲，要贪不义之财，就把不当教导人的教导人，败坏人的全家，这好像是在提多书吗？是哪里的？
贪不义之财。
对，也就是说，传这种教训的人是贪不义之财。固然圣经有很明白的话，可是当你认识这些人的时候，有的时候你很难说这是在每一个人身上都是真的，这每一个人都是贪不义之财，对吧？咱们不要说别的，单说你说传佛的，有很多出家人他是贪不义之财吗？不见得。可是他有没有诸般怪异的教训在勾引人？有，从圣经的角度来讲，真是如此。
他们因贪不义之财，将不该教导的教导人，败坏人的全家。提多
书是吧？
嗯，
这个判语是很重的，只是说这个判语你在你直接所接触的人或者被引导的人所接触的引导人身上，你不可能说服他的，甚至我们自己都没办法有一个很确定的事情说啊，这些人每一个都是为了贪不义之财。
这心你看不见，
那怎么办？在我们去辅导别人的时候，我们应该存什么样的心态？我们怎么看这个事情？有没有一些被这种怪异教训勾引了去洗了脑，并且在传这些怪异的教训的人，他不直接是贪不义之财的，有没有这样的情况？
可能他从小都是在这个环境下长大的，
他真认为这是对的。
对啊，
很可能我们做节目做了一半，这外边就敲门了。在我们这个地区是常常有人来扫街的，那主要就是耶和华见证会的人，他们大人小孩成群结队的啊，在南边主要是黑人呐、他们就来敲门啊，这个那个啊。那你说他是来贪不义之财吗？他没跟你要任何的钱。
嗯，
不见得在这一个人的身上是如此。圣经这个判语，我说他一定是对的，只是说呢，不见得我们能够从实际的经验上体会到。因此我们在帮助别人的时候要小心，你要帮助一个人从异端里面出来，你不要随便去攻击那些所谓引导他的人、帮助他的人，因为你不认识他们，他们在这个被勾引去了的人眼中呢，见证啊比你要好的太多了。
他觉得他们见证比你好，他说我为什么要听你的？
那当然，这个观点也是中国人一个很深的毛病，我们老觉得这个人要是好的话，他所传的就不可能是错的，他要是人好的话呢，他的动机呢就一定是干净的。
啊，
这其实是一个蛮深的题目，因为啊，就像我们在讲哥林多前书这个爱的定义一样，爱是有定义的，好与坏，什么叫做贪财啊，什么叫做贪不义之财，这些东西通通都是有定义的啊，不是你觉得好就是好，你觉得他是个好人他就是好人，因为是好人所以他就是不会错的，因为他是好人所以他的动机在神面前就叫做干净的，你不能这么判的。
对，这个另外有一个讲这个约拿，他这个事情办成了，这个先知这个人还有问题。一个人可以办很大的规模的聚会，不代表说这个人在神的面前就已经完全了。
那当然，这就是我们常常看错的。哎，这个人因为有圣灵的同在，因为有医病的能力，所以他就是一个神所印证的人，以至于他所有的教训都是对的。
嗯，
啊，这是我们的推理。但是站在我们靠主的恩没有被这些怪异教训吸引的人这个角度来说呢，这是一个地雷区，你要避免。你少跟他们去讲说那些人是不安好心的。那不讲那个讲什么呢？底下一句话特好，你们不要被那诸般怪异的教训勾引了去。底下他说什么？
人心靠恩的坚固才是好的。
人心靠恩德兼顾，绝对是金科玉律。
上帝的恩典数一数是吧？
也不是这么讲，而是说呢，你在这些被诸般怪异教训勾引了去的人面前呢，是不是一个靠恩德坚固的基督徒？我们在带领弟兄姐妹的时候，如果不是靠诸般怪异的教训，那是靠什么？
靠
什么
恩典？
靠恩来坚固他们的心，是人的心呢、哦？靠恩德坚固、才是好的，其他通通都不是好的。这个事情是很有实用性，而且很有吸引力的。因为与这些在异端、在其他奇奇怪怪教训里的弟兄姐妹比起来，我们应该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在他们看起来，他们不见得是叫做恩，他们能够看见什么？你晓得吗？
苦啊！
哎，不是，我们看他们是苦，他们看自己也可能是苦，他们看我们是自由，在基督里的自由。
嗯，
这个自由是靠恩德坚固所长出来的结果。我们在神的话里边，在神的家里边，在每一天的生活里面是自由而行。儿女在父亲的家里边是自由的，
嗯，
对吧？我听说你最近在烤蛋糕啊，做你这个过年过节的送给亲朋好友的礼物、
嗯、
那假如蒙哥到你家来看见你烤的蛋糕，吃一个
随便吃，可以打包的。
你说不够了，那你我说你再烤几个就是了。我吃的时候，我要是要问你，那也不过就是礼貌上的问你，对吧？
嗯。
但蒙哥没这么馋了，尤其蒙哥最近呢，血糖又开始高，哎呦，不能讲，一讲这偏方又来了，有一点危险了，所以不能随便吃甜的东西。但是我到你家或者你到我家了，肯定是怎么样？嗯、就算不自由也相当自由，没什么不能拿的，嗯、没什么不能用的。像我到小贝家，尤其是随便吃、随便拿、随便用。很自由的，他到我家呢就不一定，因为我不让他来。我要是回爸爸妈妈家呢，更不用讲了、
嗯。
神的儿女回到天父的家中，我们在教会里面应当有一个特色，就是自由而行。但你说这个自由而行怎么不会乱呢？因为我们的心靠恩的坚固。
嗯，这个恩典让他有一点。本分是什么？不要
哎，这很清楚的。你这东西就算道理讲不清楚，在实行上绝对是如此的。比如说，你家有十个小孩，大家一起在这个家里边长大，都自由而行，不会乱的，也绝对不会日子过不下去的。一群信主的弟兄姐妹一起在家里边成长，若是都靠恩德坚固的话，他们在一起的彼此彼此啊，自然就成了圣经里面所说的彼此相顾、彼此鼓励、彼此劝诫、彼此相爱、彼此扶持，而且一定是彼此自由，却不会彼此伤害，更不会把家里弄得乱七八糟的。这你别担这个心，有时候独生子女啊，就是没办法想象这事儿。这个靠恩得坚固和靠律法得操练完全不一样的。
嗯
啊。像我很可以替我所认识的国内来的弟兄姐妹做一个见证，实情的确如此。就是我认识的这些弟兄姐妹，他们自己所建立的一些教会啊，从来没什么经济上的缺乏，从来不用去要求这些信主的弟兄姐妹你要奉献十分之一啊，这个那个，
嗯，
没这规矩的。为什么呢？因为第一，他们自己绝对不愿意让别人来奉养他的一群弟兄姐妹，
嗯。
第二呢，教会既然是自己建立的，这些传福音给同胞的事情啊，一切的花费也是自己甘心情愿的，哪有什么要你奉献的讲究？吃饭不能收钱的，开玩笑，这良心过不去的。
嗯，
为什么会这样？靠恩得坚固，因为他心被恩感基督的爱激励他们，就这么简单。
嗯，长此以往，有恩呢。这个恩典
看到一定的时间下来之后，他的心里面很坚固。
嗯，全是
他觉得这一切是本分。我是一个蒙恩的罪人，还有什么不是主的呢？对不对？他自己是这样被带大的，照说他就应该这样对待别人。麻烦是什么？麻烦，嗯，我一信主，我看底下的弟兄姐妹，哼，行为也不够检点，奉献也不够。好吧，这样子，我来讲一篇有关于十亿奉献的道，好不好？
劝捐。
这是基督徒的本分，你应当去遵守。你当然可以这样讲，可是就算这些人遵守了，他的心是不是靠恩得坚固，就比较难讲了。
建堂是吧？
哎，不管是什么啦，
常会有啊。
当然还有一些挺好的弟兄姐妹，你这么一讲，他就说，哦，是啊，我们一切都是主的啊，那十分之一难道不是我们应当操练应当拿出来的吗？那他还在恩里面行。
嗯，
可是要是弟兄姐妹带着勉强，那他就已经从这个恩典中滑出去了。
嗯，
我现在明明就是个学生，我根本
不甘心，
我钱就不够了，但是既然引导我的人说要十分之一奉献，所以我就咬着牙，本来要寄点钱给我妈也算了。
昨天我还听一个阿姨就跟我们说，她原本有一个福音朋友，她原本蛮新要想要信主的哈，可能年纪也比较大了嘛，但是呢经济条件不太好的，来教会不是中午有吃饭的，不要丢奉献箱。
哎呦，
然后呢，出信或者说他有兴趣要相信呢，也有一些比他还要年长一点，就会跟进他嘛。跟进他就是，哎，你今天去吃饭了，这个饭钱有没有丢奉献箱？这说的也真巧，他就是拿了100块钱嘛。
嗯，他没零钱。
100块钱可能对他经济条件不太好的嘛，他就有点没有找开了，没找开嘛，身上这个星期天就是没丢。回来别人就问他说，你今天是吧吃饭了没有？吃了。这个奉献箱你有没有丢啊？这个自己的饭钱总要丢进去了。哎，不好意思，他也蛮老实的，他就没说，他就说我没丢啊。哎呀，被那个
犯罪了是吧，
姐妹就说了一通，这个你吃的饭怎么不丢？结果隔了一桌，他想这种要丢，结果呢身上又是那100块，
又是那100，
还是没有找开。如果找开的话他就丢。哎呀，回来又被他另外一个姐妹问出来了，结果又说了他一通。哎呀，这回这两趟一说，但是他后来他就后退了，觉得哎，好我会找开。他后来就把钱找开，该丢的丢了丢了，但是他就觉得说，哎呀，就是因为这几块钱的让他心里面就是七上八下，很不舒服。
就没有智慧的引导人，对不对？什么叫做人心靠恩得坚固啊？这句话实在是值得弟兄姐妹长期思想。
真的是没有恩啊，我觉得没有恩的，
这本来根本就不是问题的问题。回家吃饭，你立了这个规矩，然后尤其也许你们用浙江话讲起来好听一点，这个丢啊，有没有丢啊？这真难听。你丢点钱给耶稣是吧？
是，有些人的观念里面都觉得这是本分，你自己的饭碗自己要管住啊。
唉，恩是什么？这当然是一个很大的题目。以前我们说过，来美国尤其信主了之后呢，对这个英文字啊写起来非常简单，可是你实在是难翻译，就是 grace。grace 我们在基督徒还听得懂，叫做恩典。可是你要是不信主的人看见这个字啊，真的是不懂。什么叫做恩？什么叫做恩？这个英文的这个 grace， 很多人给女儿取名喜欢取 grace。grace 不只是恩呐、不只是我们所说的这个授啊，上面给下边啊，我给你好处，我赦免你，这个叫做恩呐。grace 里面还包括很多很多很，我甚至要说用很典雅、很优雅、很温柔、很美丽的意思。这个意思你只能意会，不能言传。所说的恩不只是主耶稣所做的事情，所给人的赦免，尤其是他怎么对待那个人。好多例子在圣经里面很清楚，比如说那个行淫被抓到的妇人，
他就在画字。
他从头到尾啊，
我也不定，
他就没有让这个女人觉得难堪，觉得自己污秽，
相当还是给他报那个的。
你看，你也讲不出来了吧？
对，
没有话可以行，你不能说给他留面子，这不是留面子。他在跟这个女人讲话的时候，不但是讲得非常的优雅，非常的温柔，而且他把所有的人都给他遣散了，走光了，他才跟他讲，对吧？他想到的那个细密，他那个让你觉得舒服，让你觉得
什么时候保持什么距离，又做什么，
怎么讲都不对。我能够想到比较像一点的中国的成语，就是如沐春风啊，对吧？
被春风一吹，
这个叫恩，对吧？跟你跟主耶稣在一起，他给你的那个舒服，他怎么对待你，在每一个细节上对你的关爱，那个叫做靠恩得坚固。所以你基督徒常常会有一个体会，人会误会我，主不会误会我，因为为什么？主是对我有恩的。 嗯，道理讲不出来，那一个字就把它讲出来了。
待我总比总是最好。
你看这个最好的，我们就是词穷。不过你在他这个恩典里面与他同行，你知道他怎么对待像你这样一个不堪的人，日子久了之后呢，一定要学会怎么用一样的恩典呢、啊、去与别人来往，让别人能够从你的言行、你的话语里面体会到主耶稣基督的恩，那你才能够够资格去带领门徒，对吧？你想想看，人家到教会来才信主，吃了一顿饭很高兴，你哪来的灵感说你要去问他说你那个钱丢了没有？你为什么要去问？你这个问的动机是什么？是出于恩典吗？是出于不放心吗？是乌纱的手呢，还是乌鸦的嘴呢？到底是哪一个？
还是蛮多律法主义的在里面。
哎呀，所以这希伯来书这一句话就够我们学一辈子。人心靠恩得坚固才是好的，这是一个因为，这是一个做工的源头，这是不能够打折扣的。我们在对弟兄姐妹有任何的造就、提出任何的要求之前，一定要明白这是怎么回事，而且稍微呢身上要因为耳濡目染、因为日子久、因为时间长、因为慕的恩典多的关系呢，身上也要有一点这个恩典的气味才行，要不然呢，你呀、啊、跟那个引导人，对不对？要人家顺服，我引导你，我替你警醒，我问你几个问题啊，看你交账了没有，要不然我们离那个东西是差不了太远的。好了，陆家，咱们今天讲，哎，又讲了一大堆，但是希伯来书还没结束，那怎么办呢？就下回再谈了。
嗯，靠恩呢。
每个春天都迎你回来，每座山岗都露出笑容，蓝天真蓝，海水多美丽，都因你深深的爱。每道晨光都向你颂扬，所有星星齐声说阿门。我心不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重要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田野树木都向你举手，手造之物都因你欢喜。雷风吹来，鸟语有花香，世界正发出邀请。天上传来静静的声音，地上回应快乐的共鸣。我心不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荣耀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重要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